我想我们继续以前我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我们曾经说过，在西乃旷野那个露天讲堂，白天是讲堂，他们站着或者坐着在神的脚前，然后晚上呢，那他们就可以说与就可以说是个露营的地方，所有的帐篷呢通通在那个周围。当然也可能就是靠近山的那一块是他们是讲堂，然后在其他的后面他们就直达帐篷。那我想有一段时间你念一下，就是我曾经提过，我说每一个帐篷都可以看见那件摩西，那么那一段呢，我想把它读一下，就是33章第7节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这帐篷为会幕。凡求问耶和华的，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，百姓就都起来，个人站在自己的帐幕门口望着摩西，只等到他进了会幕。那这就是那一段的圣经。19世纪那些探险家们，他们就是拿着这个出埃及33章，他们要找这么一块地方。那么如果西乃山是西乃山，那么西乃山的周围一定是旷野，所以不能光是西乃山，西乃山和西乃旷野是连着的。那么这样不只是要容纳200万人，而且要做讲堂。那么同时呢，你看啊，这个摩西他所在的那个会幕，他如果一进到会幕去的话，那进会幕的时候，这个云柱呢就降下来，然后呢第10节，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，就都起来，个人要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。所以这样的一个阵势，这是很明显是个摆阵，就是你不管你怎么支搭帐篷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要看得见摩西才可以啊。所以这不是普通任何的一个旷野或者一个广场能够应付这个需要的。那我想，我是因为想到这一点，我要去跟弟兄姊妹交代一下，就是说我们昨天提到那个整个地理的环境，那么一点一滴呢都是根据这里的资料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回到比较重要的一章，就是24章，是关键性的一章。我读给弟兄们听，24章第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和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，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。”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的下拜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百姓下了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。众百姓齐声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，在山下筑一座坛。按以色列12个支派立12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他们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”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了山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，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身上。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住在这里，我要将10板并我所写的律法诫命赐给你，使你可以教训百姓。”16节，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，云彩遮盖山6天，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40昼夜。所以我们说这里呢，耶和华的荣耀停在山顶上，那么就是那个后山。那么在以色列面前的形状如烈火，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不是直接的光，这个乃是反射的光，折射的光。所以呢， 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大概的情形。那么24章是很关键的一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章就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和以色列立约。我们普通讲的新约跟旧约，那么新约呢乃是我们的主自己的血所立的约，那么旧约呢就是指着西乃山这个约。这里面有一句话，两个约都是相同的，你看这是立约的血，所以当百姓将血洒在百姓上说，你看这是立约的血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在最后的晚餐，就是我们主设立晚餐的那一次，你看他怎么说的。圣经说，他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。同样的一句话，一个字都不改，一个在旧约，一个在新约。所以我们普通讲新约，就是指主因用他的血所立的约，叫新约。那么旧约呢，同样的立约的血，都凭据都是血。那么这个立约的血呢，也出现在出埃及第24章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新约，我们一定要懂得旧约，那么特别是西乃山的约，那么我们要有个概念。那么这个对比呢，是这里的两个的对比。所以这里的图画呢，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图画，叫我们看得出来它怎样与这个新约对照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对于新约就有更进一步的了解。所以这段图画是非常美丽的图画。那么讲到约的时候呢，我想我稍微要提一点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不只提西乃的约，还好几个约。我想我稍微说一下，除了这个西乃山的约之外，有两个很重要的约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，一个就是大卫的约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家谱，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那里的话，他一开始就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那其实在希腊原文是大卫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那为什么讲到我们的主要提到亚伯拉罕，要提到大卫？那么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在旧约里面有两个约跟新约发生关系的。你读到马太福音是新约的开始，那么是主立了一个约，那个约叫新约。那么这个约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它是永远的，是没有条件，它是永远的约，而且是无条件的约。这个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的约也是没有条件，也是永远的约。那么你记得亚伯拉罕的约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约好了，就是说将来呢，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所以这个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那么神和他立约的时候，神明明讲这是永远的约。那么更重要呢，就是他是没有条件。为什么没有条件呢？因为他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啊，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，立约的人是有两灶。那么这两灶呢，他们一定要把一些的祭牲啊，把它宰杀了。那么这个祭牲呢，要把它分成一半一半，摆在地上。然后呢，这个中间就开出一条路来。那如果我们两个人签合同的话，我们立约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第一，当然这里面有血了，因为你把一个祭牲杀了，当然有血啊。所以一个约，你看见有一个记号，就是有一个正凭据，就是血。所以既然呢，这个祭牲流血了，但是现在呢，就开出一条路来，就给两个人开出一条路来。如果不流血的话，这个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立约，这是古时候就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两个人就从这个两个祭，就是祭牲一半一半嘛，中间不是一定要走道嘛，两个人呢就可以一同走道里，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，走完了以后，那么就算是我签了字，你也签了字，这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们立约的办法。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啊？那次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，那个祭牲是开出一条路来，很清楚的，但是呢，亚伯拉罕睡着了。一个睡着的人怎么立约呢？所以就在睡着的时候，圣经说有一个火把从什么？从这个走道里面经过。那个火把就代表神的荣耀。所以这一次签约呢，只有神签字，亚伯拉罕没有签字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 这是没有条件的。今天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履行了什么条约，或者他们有什么功德，或者他们做了什么，没有的。他们的情形不管怎么样，神都坚定他自己的约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证明说神的约和他的旨意发生关系的。如果神的旨意要完成的话，他不是根据对方的情形，如果根据亚伯拉罕的情形，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完成。如果神的旨意要临到我们身上，完全照着我们这些堕落的人，我们要下来完成，恐怕没有完成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就约束他自己。我们怎么知道神永远的旨意会完成？因为神立了约。那么为什么神要立约呢？因为神约束他自己。这样，那么约是两造的嘛，神是创造的，人是被造的。当然你可以看出这两个是不成比例，一个是满的大能，一个是脆弱的。所以两造立约的时候，如果太不成比例的话，那有一个难处，就是神都要抓得住我们，但是我们抓不住神。你看这个很明显你就吃亏了。所以如果两造要立约的话，那么一定要成比例才可以。所以我们知道神是神，他今天可以爱我们，他明天可以不爱我们，他是神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就没有安息了。尤其你记不记得挪亚的故事，这个挪亚经过40昼夜那个大水啊什么这些，他虽然他们是在方舟里面，但我想吓得魂大概都没有了。你可以想象那个日子什么样的日子，你看全地都受了审判，然后呢把这个乌鸦放出去，乌鸦不回来，那就证明说这个水上面浮的都是死尸嘛。所以这个乌鸦呢现在太开心了，因为这个完全大的宴席，所以根本它就不回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全地都受了审判，因为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人堕落的肉体里面嘛，所以神是用洪水来审判那个世界。那现在如果挪亚想一想，为什么只有我们八个人蒙保守啊？那当然挪亚会说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怜悯。好了，他们终于出来了，从方舟里出来。这个大地呢经过了审判以后是另外一个大地。那从现在开始挪亚要过日子，他的都要过日子。那么当一个人经过这么久的冲击，好像你真的好像觉得这个人经过了这么大的劫难，结果他们蒙一面当然非常的感恩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想挪亚心中一定有个想法，神实在是大难的神，你看他要审判就审判了，那我们是罪人，当然我们在他震怒之下，但是呢在方舟里面，方舟当然预表基督了，结果呢你看他们蒙悦纳，他们蒙保守。但现在心中有个问题，就是过去这么做因为神爱神怜悯，那明天他是神，他如果他说我变了，我不爱可以不可以？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对神说，你为什么昨天爱我，你明天可以不爱我？我们凭什么这样说？我们凭什么说他要爱我们？他爱我们是没有缘故，他不爱我们也可以是没有缘故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看我们就没有安息了，人根本抓不住神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和挪亚立了约。所以约是什么意思呢？约就是神降卑他自己，他是大能的，他是无限的，他愿意让无限变成有限，从大能变成能力好像受限制一样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把他自己降卑到一个地步，能和我们平起平坐，那这个时候呢才能签约，否则签什么约呢？那就不叫约了。所以神愿意限制他自己，降卑他自己，然后呢他说了一定要算。所以当他立约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从此以后神就受了那个约的限制。所以他和挪亚立约，结果呢挪亚可能还不放心，结果神就给了一道彩虹。那一看着彩虹，这个彩虹其实是给神看的，神一看着彩虹，他就不再用什么呢？用水来灭这个世界。所以将来世界如果末日的话，一定不是水的武器，都是火的武器，因为神已经应许了不可能再发生的。 所以你每次看见彩虹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神降卑他自己，叫我们能抓得住他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放心了。我暂时说一个笑话，这只是个笑话而已，你们不要太认真，而且不要想的太多。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很多人那个领带是怎么发明的，到底领带怎么来的。那么有人这么想，我是用这个来做比方，有人想说夫妇吵架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这个太太头发比较长，那么先生呢可能是光头或者头发很短，所以两个吵架的时候不平衡的，就是说这个先生呢抓得住太太，但太太呢抓不住先生，所以后来太太想了个办法，替他发明了个领带，所以下一次呢你抓我头发的时候，我就抓你的领带，所以这听说这是领带是这么发明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彼此要能抓得住。那么讲了约的时候就这样，讲了约的时候就是说今天神和人立约，感谢神，你看见说是他降卑他自己。但是约呢，有的是有条件的，有的是没有条件，有的是短暂性，有的是阶段性的，有的是永远性。如果永远性的话，就是它不受时期的影响，不管什么时候这个约都存在的。那不要忘记，因为他立了这个约，所以你知道说神的话一定要兑现，约是用话来表现，所以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如果是永远的约的话，那我们知道说根据那个约有一些事情一定要发生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可以读圣经中的预言，因为这跟预言发生关系。第二，回过头去看，你看见和神的旨意有关系，如果神定了个旨意，他一定要完成的。那人今天难处就对神没有把握嘛？那你怎么有把握？你只要神一立了约，你跑不掉，神好像也跑不掉。这神实在爱我们，他愿意迁就我们，所以他和我们立了约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有的约呢是阶段性的，有的约是永远性的。如果阶段性呢，意思就是说它适用的时期只是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段，时段完了就完了，所以呢它是有阶段性的。像旧约就不是永远的约，它是个阶段性的，看见吗？那个当然是阶段性的，等到基督来的时候这一切就通通过去，所以它一个阶段性的。第二呢，它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没有条件。所以我们读24章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现在神和以色列立约，这个约呢是有条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19章啊，他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的我约，然后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所以这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没有条件。但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是永远的，而且我们刚才讲过是没有条件的。那么大卫的约是这样，大卫的约呢就是说大卫他的子孙，他的就是大卫的宝座呢要到永远，这是神保证的。所以为了这件事情要能够应验，那么主耶稣必须降生，因为将来只有大卫主耶稣坐在大卫的宝座，这个大卫的宝座才到永远，否则的话那个话不能应验。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将来有千禧年，我们怎么知道将来有千年国度，就是根据什么？根据神和大卫所立的约，他那个约不能废去的。那么只有主耶稣将来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时候他果然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千年国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懂得这约的性质。好，那我想我们有了这些尝试以后呢，那现在我们再回到24章，我们就比较懂得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一次呢在西乃山下，那不要忘记这一次呢神和以色列人立了约，那么这个约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旧约，那是指着西乃山的约说的。那么当然这个和律法发生关系，对不对？因为约书跟律法有关系的，就是说如果你违反了这些律法，然后呢你就要受惩罚，或者说你就要受责备，或者说你就要被管教。那么如果你遵守这些律法的话，你就要得福。所以当你读到申命记就很清楚了，那个祸和福啊讲得很清楚。神要祝福以色列人，如果以色列人顺服神，神非赐福给他们不可。感谢主，你看见神的确履行了他的条约。 但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背叛神，以色列人得罪神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所用的约是什么呢？就是旧约，因为神已经和他们约好了。比方说，他们说，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他们两个都签了字的。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2000年来以色列人到处像皮球一样被抛来抛去。所以他是今天神对以色列的对待啊，是在两个约之间取得平衡的。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，当然还有大卫的约，还有一个就是西乃山的约。这些都是没有条件的，但这些呢都是有条件的。所以当你读24章的时候，这里的约呢是和新约刚好是相对的，站在对面的，所以可以反衬出旧约新约是怎么回事。但如果你要跟旧新约平行的话，那就是马太福音，先提到亚伯拉罕，先提到大卫，然后提到亚伯拉罕，然后耶稣基督。所以你知道说整个的新约呢是和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的约是平行的，但是呢它是和这个西乃山的约呢是相对的，所以这个就是24章了。好，我们读到24章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的，就是神对摩西说呢，以色列的长老跟70个人呢都可以上到我这里来，他们可以上山的，不过呢他们只能远远的下拜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亲近神呢有好几种。不错，神答应他们上山，他们到了山腰没有错，但是虽然到了山腰还有700英尺，这个时候他们的下拜呢是远远的下拜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是旧约啊，旧约你这就是给我们看，当一个人活在旧约的时候，他的情是什么样的情？他不是不敬拜，他是远远的下拜。然后他说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绝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然后呢，摩西就下山了，就将这个耶和华的命令典章呢都述说给百姓听。那么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所以你看很清楚啊，这个是两边两造的，一边是神说了，另一面他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然后摩西呢就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呢就在山下就筑了一座坛，按照以色列12个支派立了12根柱子。那个时候啊，不要忘记，不是只有利未人可以献祭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犯罪啊，你记得吗？神是怎么说的？神说，如果你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那么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。什么叫祭司的国度？全国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祭司就是侍奉神的意思。那将来祭司的国度是什么呢？将来祭司的国度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那这是指着如果人不犯罪，如果他们真的履行那个约，这个就是整个的旧约了。如果你们履行这个约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这祭司的国度意思是全国都是祭司，人人都是祭司。但是很可惜，后来他们拜了金牛犊了。然后摩西对利未人说，你们要拔刀杀你们的弟兄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只有一个支派能够起来侍奉神，只有一个支派的人做祭司，这个不叫做祭司的国度，这叫做祭司的支派。这是整个祭国度里面的十二分之一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，因为他们拜了金牛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为什么以色列人只有一个支派是侍奉神，后来只有一个家能够做祭司的，那是因为他们拜金牛犊的结果。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在弥赛亚国里面人人都是祭司，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就是弥赛亚国里面的要做祭司，他们要领外邦人认识神。所以可见呢，这是神永远的旨意，神当初的意思就这样。不过因为现在人犯罪了，拜了金牛犊了，所以后来你所看到的不是全国都是祭司， 你所看到的乃是只有一个支派是祭司。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，等到新约的时候就不同了。如果今天新约你去读这个启示录，主的宝血买回来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祭司，每个人都侍奉神的。我相信这个每人人都是祭司，这个是马丁路德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亮光。不是说今天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居间的阶级，我们要亲近神，结果我们要透过居间的阶级，那么这个就是马丁路德的时候所知道的神父的制度，居间的圣品阶级的制度，没有的。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侍奉神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，为什么我们说后来教会犹太教化了呢？尤其是第四世纪以后，你看等到教会堕落了，一面来讲世界欢迎教会，欢迎拥抱基督教，但是从此以后你看见教会就堕落了。怎么堕落的？教会犹太教化了。教会怎么会犹太教化了呢？起初的是他们拨饼，那拨饼不是有主的桌子吗？主的桌子上面不是有饼和杯吗？那么有人读圣经说，好，那既然是饼和杯，饼和杯呢是主的身体也主的血，所以是代表一种的祭物。如果它是祭物的话，那么这个桌子就变成祭坛了。那么祝福这个饼杯的人呢，当然就变成祭司了。所以后来你看见所有的这个神父都叫 priest， 他们都叫祭司，而穿的衣服跟什么，跟犹太教的衣服差不多的。所以教会什么时候犹太教化的，那就是什么时候有圣品阶级，有居间的阶级。从前应该，如果他们不拜金牛犊的话，以色列人应该每个人都侍奉神。所以请记得，整个的国度就变成祭司的国度。那么这是神当初对他们的心意，但是很可惜他一犯了罪以后只变成一个支派。那现在你要来亲近神你不能了，你要犯了罪，你要把牛和羊牵来让祭司替你献祭，每年呢一年一次，大祭司代表你进到至圣所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直接进去亲近神，你不能，是你借着代表间接的你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懂得吗？你是可以亲近神，但是是经过一个居间阶级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居间阶级乃是以色列人拜偶像最后的情形。但是很可悲的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，居然有一段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你看见教会和犹太教好像没有什么两样了。所以乃是马丁路德起来恢复一本公开的圣经，也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是祭司，主的宝血买回来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的祭司，你可以直接来亲近神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叫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，那意思就是说今天实在说教会就是个祭司的国度。那么神当初在以色列人身上失败的得不到的，就是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失败，那么当然我们晓得就没有问题，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，所以我们才晓得说结果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因着立的新约在教会的身上，你看他的旨意完成了，所以每个人都是祭司。我想为了帮助大家，我们读一节圣经好不好？那就是启示录。启示录第一章。我们看第五节，我们从后一半段读起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只要问这个人是不是主的血买回来的，如果是的话，他就是神的祭司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我们或者再读一处好了，就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那么然后你再读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所以这里讲到祭司呢，一面是圣洁的，一面 是君尊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不拜金牛犊，那么以色列人的全国应该就像今天的教会的情形，每个人都是祭司。但是很可惜呢，因为他们犯罪了，结果我们知道说只有立位支派的，以特别是亚伦一家的才能做祭司。所以当你读到24，我们现在回到24章啊，当你读到这个出埃及24章，所以当我们读到24章的时候呢，你看见这里不是立位人出来献祭，不是的，你看见吗？第五节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。少年人那个时候，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不犯罪的话，以后应该都这样，就是少年人去献祭，他们比较力壮，因为每个人都是祭司嘛，所以现在呢让他们的年轻人去，少年人去献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那不要忘记，这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这个犯罪以前，还没有拜金牛犊以前这样的情形。然后呢，下面第六节，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。所以你看这里有血，是祭牲的血，放在盆里面，然后一半呢撒在坛上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坛是预表十字架的，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倒是很清楚的，神坛预表十字架，所以有一半呢是撒在坛上。第七节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你看这就是签字了，这个签约是两边签的。然后第八节，然后摩西呢就将血撒在百姓的身上，说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血有一半呢是在祭坛上，有一半呢是撒在百姓的身上。那同样的，当我们的主和我们立新约的时候，一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但另一方面呢，他的血是洒在我们心中的天粮。你去读希伯来书，很明显那个血是洒在我们心中的天粮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看两造就立了约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他们立约的凭据。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立约的典礼就告完成了。那在旧约的时候，在西乃山下神和他们立约，那么立约的过程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有祭坛，有祭牲，还有百姓。现在我们知道说血呢因为洒在百姓的身上，所以这就表示什么？表示说以色列人和神呢就立了约。那么这个约我们记得就是旧约，而且呢是有条件的约。那有一件事很稀奇的，就是你读到这里，虽然这是旧约，但有一件事很稀奇，就是因为百姓都撒了血，就包括这70个长老，所以现在呢他们可以亲近神，虽然他们是远远的下拜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以色列人所以能够在西乃山下他们没有被击杀，主要的原因是血。当然我们已经看过那个地理的环境，我们说那个是大的磐石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你能读出那个磐石出来。但是呢，更重要最清楚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神没有击杀他们，因为他们都被撒了血，所以我们的神不能够击杀他们。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。所以下面我们才看到说，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，他们就都上了山。所以是在立了约以后他们才可以上山。前面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上山，但是真正要上山的时候，他们身上必须带着血的，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脚前。那这个脚前其实是远远的下拜的。好，第十节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，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身上。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那弟兄姊妹很稀奇，你不会觉得当你读到西乃山，西乃山给你的印象是雷轰，是闪电，然后呢你看见那些非常非常可怕的，还有密云，还有脚声甚大。 所以那个气候啊，那个天气是一个很恐怖的，是不光是阴天，而且有雷声等等的。但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现在因着他们立约的血，这70个长老啊，现在他发现说这个西乃山整个的气候不一样了。本来西乃山呢是雷轰，是密云，现在云不见了，现在整个气候改变，整个的景观改变了。你看立约的血能带给以色列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所以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个立约的血最后所预表的乃是我们主的血，我们的主是用自己的血立了这个新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为什么今天这个我们是来到锡安山，好像看不见密云呢？不要忘记，是因为我们的主那个立约的血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脚底下，在脚底下的时候，那么以色列人就坐在脚底下，但是乌云满布。但到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是光天化日。你在这时候你看见不一样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那就是说一个敞开的天。这个天呢，像蓝宝石一样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因为血的缘故。所以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连那个气候，你知道气候都能够代表，比方说伊甸园里面亚当一犯罪了，圣经说天起了凉风，从来在伊甸园天不起凉风的，人一犯罪以后，你看天气候就改变了。那么同样的，本来是雷轰，本来是密云，现在雷声不见了，现在好像雨过天晴一样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长老们他们可以怎么样，可以坐在什么底下？坐在神的脚下，现在不是脚前，那是脚下。因为他们看见他脚下仿佛是平铺的蓝宝石，那个蓝宝石指的天来说，如果天是他的脚下，那他们是在脚下的脚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是他们的地位，如同天色明镜。弟兄姊妹，神没有击杀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身上，这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180度的改变？为什么整个的情景不同了？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立约的血。然后他们又吃又喝，神在半山腰为他们摆设了桌子。这不是很清楚的图画？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不是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，每次我们吃这饼喝这杯，不是证明说所有十字架，在十字架那个时候主受审判，那个所有的那些乌云都过去，征战已经过去了。感谢主，因着立约的血，你看这个跟立约的血有关系。主在那里设立他的桌子，他说你们要喝这个杯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。什么地方有立约的血，什么地方就有宴席，什么地方就有桌子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读到哥林多前书11章讲到主的晚餐，读到第10章讲到主的桌子，晚餐跟桌子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桌子，讲到晚餐，他们可以坐在神的脚下，他们又吃又喝。所以这一幅的景象呢，就叫我们想起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擘饼纪念主，我们享用主的晚餐，我们也来到主的桌子面前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主人，是主邀请我们来的。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你就要想起这一幅的图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比他们好的太多了。他们是远远的下拜，我们不是。严格说来呀，他们是在脚底下。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迦南的妇人呢？有一次，迦南的妇人不是她的女儿生病吗？她就祷告，大卫的子孙呢，可怜我。然后主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不好把儿女的饼呢给狗吃。那么有的人就很纳闷，为什么主耶稣叫人是狗呢？其实不要忘记，那个狗在原文是玩具狗，玩具狗很可爱的，所以你很清楚是那个意思。那么然后呢，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。 然后呢，你知道这个他怎么说？这个迦拿妇人怎么说？他是狗啊，也吃主人什么桌子上掉下来碎渣，对不对？这句话，你知道我们的主说，没有人信心像那么大。为什么信心像那么大？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块饼，对不对？他就是那块饼，因为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嘛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是外邦人，那么这个饼呢？这个饼呢，我们的主当然是饼，那么这个饼在桌子上，所以当我们的主在迦南地的时候，他没有离开迦南地，你那个饼摆在哪里呢？摆在桌子上。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跑到推罗西顿去了？推罗西顿不要忘记啊，就是这次战争的时候，真主党跟以色列战争的时候，那个范围就是推罗西顿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的主呢，跑到迦南以外去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主这个饼渣渣就从桌上掉到哪里去？掉到桌子底下去了。那狗在哪里？狗在桌子底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你若在迦南，你就在桌子底下，桌子上。但如果你跑到迦南以外去了，就跑到桌子底下去了。那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迦南妇人仿佛提醒我们的主，我没有爬到桌上去吃你的饼啊，我没有到以色列去啊，是你自己故意跑到桌子底下来的。你看见吗？神爱他们。你看神不止救恩临到有以色列人，也临到外邦人。所以主说信心没有人像他这么大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你明白说，一个在你如果享受主的桌子，主邀请我们，主没有叫我们爬在地上当狗，没有啊，我们根本就在来赴主的桌子，我们来享受他的宴席。我们像什么呢？我们像米非波设一样。你知道记不记得米非波设的故事？他是个瘸子嘛，但是呢，虽然他是扫罗家的人，扫罗家给大卫吃了多少的苦头，但是大卫请他和他一同做王的宴席。弟兄姊妹，他不是爬在底下，他是和王一同做宴席。他是瘸腿的，你看不见瘸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瘸腿在脚底下。我们其实都是米非波设，每次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瘸腿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们赴主的宴席，和他一同坐在桌上，尤其是擘饼纪念主，你知道主给我们多少的尊荣吗？我们所有的羞耻，我们所有的丑陋都看不见，因为都在脚，都在桌子底下。你在桌子上所看见的乃是那个饼和那个杯，乃是告诉我们说，主的身体和他的血分开了，主的死陈列在这里，你就纪念，如此行为着纪念他，你就想到主为我们做了何等的功，何为我们做了多少。不要忘记，就是在这主的桌子上，主说这是我立约的血。所以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现在呢，气候改变了，现在不再是密云，现在不再乌云，现在不是雷电，感谢主，旧约你看见说审判已经过去了，所以现在没有暴风雨，现在一切是风和日丽。现在你可以看得见这个天呢，是像蓝宝石一样，如天色明净。这就是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所有的感受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比他们好太多了。我们如果在邀请到主的桌子前，我们根本是他的脚前，我们不是在他的脚下。只有不信的踩在脚下，只有踩在脚下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今天呢，我们所蒙的恩典，我们所得的权利，就是当时只有一个人有的权利，那个人就是摩西。弟兄姊妹，摩西和七十个长老不同在哪里？神告诉他们说，这七十个人都要上到我这来，远远的下拜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。在脚下不算亲近，到脚前才算亲近。摩西四十昼夜伏伏在神的脚前，这个才叫的亲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山腰不叫亲近，叫远远的敬拜。在旧约的以色列人都是远远的敬拜，但是今天不是了。今天因着主的血，我们像摩西一样能到山顶，我们能来到什么？来到主的脚前。所以难怪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新约跟旧约什么不同，这些人他们是天后是改变了，是不一样了，因为这是预表，但多多少少他们还是远远的， 但是我们不同了。所以从这里，弟兄姊妹，主是用一幅的图画给我们看见，同样是立约的血，一个是旧约，一个是新约，有何等大的不同。所以我想这一段圣经啊，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圣经。那从此以后呢，神对于以色列人他们的对付是怎么对付的呢？神对他的对付呢，就是根据这个约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他们履行这个约，他们要蒙福的。所以你看见的的确确神应许把一些祝福给他们，但是呢，什么时候他们那些福气，弟兄姊妹，你去读申命记就很清楚，在出埃及记他记载的不够详细。所以那个约，你只要签约了以后，你有多少的好处，多少福气，然后如果你不签约的话，不，如果你违反神的旨意，这个就是说，如果你这个违反了这个约的话，那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他们会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抛来抛去，成为笑谈，成为凌辱。那么这个整个的历史就是以色列的历史，因为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他们看见了神给他们的礼物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他们弃绝他，他们说除掉他，除掉他。所以这是历史上很大的悲剧。后来以色列人到处受了那么多的苦难，你怎么解释的？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签了约的，他们自己当初答应神的，神祝福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话说。难道他们现在他们落难了他们有话说吗？因为神是公平的神，神当初为什么要祝福你？因为你履约了。后来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你违反了神的约。所以这是旧约的西乃山的约的特点。我想这个是个很关键的点，以后呢，你们如果以后你就知道，你再读下去以后，你知道整本的圣经呢，旧约就是指着这个约来说的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在最后的二十章里面。这二十章里面，我们说过，一开始是律法，然后呢，你一直到二十五章，那立了约以后就是二十五章了。这个二十五章呢，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可以收下归我。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、细麻、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狗皮、皂荚木、点灯的油，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、红玛瑙。”与别样的宝石，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，都要照我所指示的样式。那么好了，当他们坐在神的脚前的时候，两件事情发生，这个就是后面二十章整个的篇幅。一个是降律法，颁布律法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建会幕。那么这里很明显的，神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不知不觉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了以色列人。神把以色列人招聚在一起，他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。神原来有一个目的，他要以他的百姓做他的居所，他要住在他百姓的中间。当这个实际实现的时候，神愿意有一个表号，那个表号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圣所。这个圣所是看得见的，不过这个圣所呢，不是那个实际圣所呢，只是一个模型，圣所呢，只是个影子，是告诉我们那个实际存在的。所以你懂这个意思吗？什么时候那个实际不存在了，会幕也好，圣殿也好，神就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这是你读整本旧约历史你要懂得的一件事。神根本不住在人所造的屋子里面，天和天上的天，你看神根本就神是宇宙的神，神不可能光限制在说光住在这里，不是的。神真正的居所是什么？神真正的住所乃是他的百姓。意思就是说， 只有神的百姓能叫神得着安息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怎么形容那个安息，怎么形容那个居所，你需要用看得见的东西。那看得见的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那个时候的会幕。然后进了迦南地以后呢，就变成了圣殿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如果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说好像神住在会幕，住在圣殿，就好像那些偶像住在庙里面，他们就完全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说我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，所以神是以他的百姓做他的居所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样神就能够得着安息，人找到了神，人就找到安息。所以摩西说，神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所以难怪奥古斯丁说，神啊，你的我的心是为你创造的，这颗心永远得不着安息，除非有一天他能安息于你。人没有安息，因为他没有找到神，他找到神了，他就有安息，因为世世代代神是我们的居所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我们需要安息，神也需要安息。所以什么时候神能安家在他百姓中间，神满意了，神喜悦了，这个时候呢，神就许可在百姓的，在整个的百姓的中间有一个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叫做会幕。但是呢，会幕里面的种种是个象征，就告诉出来那个实际是怎么一回事，就是说当他们与神来往的时候，那真正的关系是用什么来代表的呢？是用会幕来代表的。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个建筑物和普通的建筑物不一样，这个建筑物可以说是一个模型，这个建筑物可以说是从这个建筑物要传递一些很重要的讯息。重要的不是那个建筑物，神实际上不住在那里，神根本就住在天上。不过呢，他把他的什么，把他的同在延伸到哪里？延伸到地上来。那么好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神今天还是坐在宝座上，对不对？那么他的脚呢，当然他脚所在的地方代表什么？代表他的同在，对不对？不过很有意思，就是说当会幕建起来的时候，告诉我们说神的脚很长，从天上呢一直延伸到地上来。所以你看见他的脚的时候呢，你就看见了他的同在，你懂吗？神太伟大了，所以今天你不可能看见神的全貌，你就看见他的脚，你知道这就是神的同在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的脚啊需要摆脚凳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的脚没有地方放啊，你不能悬在，你要摆个脚凳。那大卫怎么说？我来到你的脚凳前下拜。那什么是脚凳？这个就是会幕里面的约柜。所以等一等讲到会幕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是约柜。第一件是什么？是脚凳。你来到了约柜面前，你就来到了神的脚的脚凳面前，你也是来到了什么？来到神的脚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心意，神摆脚凳的地方那就是会幕。你不能说这不，因为神的充满全宇宙嘛，他无所不在，他坐在天上，神在那里，神今天脚延伸到会幕，他也在那里。所以不要弄错了，以为说神像其他的假神一样住在会幕里，或者住在圣殿，这个观念圣经里没有的，没有的，那是外邦的观念，是异教的观念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，这就是为什么约柜先提到，约柜不光是中心，约柜也是根基。因为整个会幕就跟脚凳有关系，脚凳什么意思？脚凳指的是神的同在。现在你懂了为什么神要召出他的儿子来，神要与他们相会。为什么与他们相会？神要把他的心告诉他们。怎么告诉他们？第一，律法；第二，会幕。然后神告诉他心中的秘密，他愿意与人来往，愿意与人交通，不只叫我们得着安息，叫他自己也得着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他愿意与他的百姓同住。怎么住呢？他把他的脚凳放在他们的中间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 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，旧约里面圣经里面你去读，就是神把他的名字放在哪里，约柜在哪里，名字也是在哪里。那弟兄姊妹，名字是什么呢？名字好像名片一样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比方说有一个人他要来见我，我不认识他，结果他拿了我的儿子的名片来了，诶，我知道他是我儿子的朋友，所以呢我就接待他了。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，为什么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呢？我们每次都拿着名片来到主面前呢。所以每次主听我们的祷告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德，每次听祷告都是什么，都是因为主的缘故。主一看见他拿着他儿子的名片，他就听我们的祷告，他就悦纳我们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个神的殿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神把他名片放在圣殿里面。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，会幕也是这样的观念。因为会幕其实就是圣殿的前身。所以我们对于圣殿的观念要准确，必须对会幕的观念才要准确。所以请记得我再说，你来为什么把会幕建造起来？那现在神与我们同，神怎么来代表他的同在？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脚前。所以每次你来到至圣所，那不要忘记了，为什么至圣所是至圣所？因为约柜是摆在至圣所里面。所以如果你每次来到神的脚凳前下拜，那就是说你已经来到哪里？来到至圣所下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神要我们亲近他。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为他建造圣所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，下面说的，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你是摩西，我就是神自己。那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，摩西在埃及皇宫学习，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。你知道埃及的建筑学是有名的，顶呱呱的就是金字塔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金字塔发明，就是把这个金字塔设计好，能把金字塔盖起来，那个奴隶啊，一定是了不起的奴隶。他所知道的数学就是我们今天的微分几何。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懂得微分几何，我请你们举举手，可我们没有几个人。那不要忘记了，要把这个金字塔建起来的话，有一个奴隶，埃及的奴隶，他学问大的一个地步，那个时候他已经懂得微分几何了。所以数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古代有七大奇观，其实一共有八大奇观，第八个就是这个奴隶，他懂得，那个时候已经懂得微分几何。所以我们很惭愧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是在高科技的时代，但是呢，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能把这个金字塔建起来，还有怎么把它吊上去？那个很多的石头啊，你知道有多少万的石头？然后呢，听说还要跟天上的什么星啊对齐啊什么的，这里面有很复杂很复杂的学问。弟兄姊妹，摩西是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学问，他把窗子一推开，他看见的就是金字塔，所以。而且那里很多的庙宇啊，那庙宇都是你去过埃及，你知道他们的偶像都好大的。你去过埃及，你才晓得很多地方拜的偶像太小了。他那个真是好大好大，那不光那个庙也是好大好大，非常宏伟的。所以实在说来，这个摩西是见过世面的人啊。从前有一个弟兄是刘德的，然后有史伯克弟兄来了美国，来了台湾以后，他们就带他参观这个参观那个，很高兴。那个时候请史伯克弟兄参观乌来瀑布。这个从刘德的化学博士，他说这个我们的弟兄在瑞士在美国什么地方什么瀑布没有看过，来看乌来瀑布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在什么？那当然我们在台湾觉得这个很不错啊，乌来瀑布很好啊，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过尼亚加拉瀑布，你也没有去过这个南美看过伊瓜苏，你都没有看过，当然那个世面小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摩西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摩西是懂得，摩西他是如果学了一切的学问，他是真的懂得建筑学的。所以这里有个危险，他当然容易参加他自己的意见，这是一定一定。 所以每个人很难不受文化熏陶，就在属灵上也这样。你否则试试看，我们今天晚上都做梦，梦见我们的梦见基督，第二天我们请大家报告一下主耶稣什么样子，有的人一定说是白胡子老头子，那为什么？这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吗？你这个主要是个什么样，一定是白胡子老头子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今天你来形容我们的主是个白胡子老头子，那就外行了，是不是？当然外国人又不同，外国人白胡子主耶稣的样子就是那个上面图画的样子，是两个都不对嘛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人很容易受影响。所以你看在西方的世界，这玛利亚的眼睛是蓝的，你讲这有可能吗？玛利亚当然不可能眼睛是蓝的，你去看怎么可能？但是你看很多画出来的玛利亚的眼睛都是蓝的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在画家笔下的当然是蓝的嘛。还有呢，他们在画家笔下最后的晚餐，个个都坐在那里吃的，你去读圣经根本个个都是躺着，所以这是外行嘛。那为什么外行呢？就是因为你在你那个文化的背景底下，当然你就以为说最后的晚餐这个样子嘛。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，你看看这里有一个危机，这个危机是什么？如果这里有一个圣所，有一个圣所是代表以色列人和神中间那个关系，实质的关系的话，那这个就不是随便了。因为所有的庙宇都没有 message 的，就是让人膜拜一下就完了，或者金字塔就是告诉你说，你看这些法老他们是王，最后埋葬了，因为他们追求永远嘛，所以呢他们就有木乃伊，木乃伊代表永远，所以可见人有一个心愿，就希望能不朽嘛。这个不朽就是希望能到永远嘛。但是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这个法老啊，他还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已经在那里修造他的坟墓了，他已经想到他的永远了。所以这个当然是金字塔，但是这个不是，这是圣所啊。弟兄姊妹，那这个圣所你不能随便参加你任何一点的意见。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摩西的智慧就受到考验了，明白吗？摩西如果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现在在属灵的事上，你看摩西能不能安静？你看摩西能不能说我一点的贡献也没有，他能不能这样做？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已经经历过很多，你试试看。当大家开会的时候，如果律师的他一定表现他律师的专业，如果你是做经理的做 CEO 的，你一定表现你的专业，每一个人都要把那一套放在教会里面来，你试试看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你表现你最好的时候。哪一个人不愿意表现他自己的智慧啊？你读了四年的书然后再去读博士，辛辛苦苦的为着什么？就是希望有人知道你很有智慧啊。那你的智慧什么时候表现？那么好了，现在世界已经就在背后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一同来为主做见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一个意见我也一个意见。因为我会办学校，我是校长，是这么办的。你说我会办工厂，是这么办的。那么办教会一定也这么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你懂吗？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教会是神的家，在这里真的叫神能够得到安息的话，你我是谁？你我是埃及王子，你这一点都没有错，那个背景都是对的，你我也真的有智慧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重要的挑战，那就是在圣所这件事情上，你会发现摩西连一点发挥的机会也没有。这到底是摩西的悲哀呢，还是摩西的荣耀？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所摆上的是我们的悲哀呢，还是我们的荣耀？所以但愿有一天主我们见主的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叫主的心能够得到安慰。就好像神说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一样，他怎么敬重的？最基本的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会，在整个的圣所的点点滴滴里面，你找不到摩西的影子。所以我再说，律法是叫人的能力受到挑战，这里的会幕乃是叫人的智慧接受到挑战。这个世界有一半人要能力，有一半人要智慧，这是世界所要的。犹太人要能力， 希腊人要智慧，我们知道所有的哲学家几乎都是从希腊来的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什么叫做西乃山？什么叫做西乃山的功课？迟早有一天你到了这一站，你发现你的能力受到挑战，你的智慧受到挑战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学到功课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那么起头是这么讲的，然后就开始讲到这个，就讲到造约柜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读到灯台，你读到下面第25章40节也是这样，要谨慎做这些物件，都要照着山上你指示的样子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哦，这个灯台啊，是灯台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虽然它有七支，然后上面有杯有球有花啊。如果你现在我讲了半天你好像听不懂，那证明你没有读过。如果你告诉我你要读三遍嘛，你三遍你现在起码应该，我讲了你不会完全瞪眼睛，你不会，你现在应该知道说这个一共有七支，那么七支呢太细的你不必记得，但你起码知道那有球有花，对不对？那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些东西，这个很清楚的，就有杯有球有花。那么好了，还有几个枝，那么这边三枝，这边三枝，这个中间的还有一枝。那么旁边的呢是三个杯，中间的是四个杯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呢。为什么这么细呢？是不是？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它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。就是说你不能够拿另外一个金子弄上去，不行，这是金灯台。真的要做第一，你不能说我把这个接过来，这是个杯，这是个不行的。你整个的杯，整个的球，还有整个的花，还有花哦，这个没有花还球还可以是圆圆一团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花里面还有花样的，然后呢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灯塔，这叫灯台。那么这个每个细节你都要听话的，你不能说哦，我从前在什么庙里面看的什么东西，不，这个根本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系，根本没有关系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完全就是灯台，就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这里的金灯台。所以摩西啊，神就怕摩西又忘记了，又叮咛一次，要谨慎这些物件，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然后到了26章呢，那里又讲到什么呢？又讲到造木板。你看哈，这里不是吗？你看这个第15节，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。然后呢，下面讲完了，最后说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。那不要忘记，为什么圣灵再三的嘱咐呢？就在这些地方啊，很可能摩西会出花样的。很可能摩西啊会给一些什么建议的，所以圣灵再三提醒你，这次不许动，你还是不行。你虽然你看过参观过多少的庙宇，不要忘记，你做这些竖板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这个方法来做才可以。我没有时间去告诉弟兄姊妹详细的情形。那当然我们知道，你会幕主要是指的什么？会幕当然我有外院啦，然后有这个祭坛。那么要紧的就是圣所跟至圣所嘛，圣所至圣所当然你要用棚子盖起来了，那棚子盖起来你若读下去刚好四层嘛，对不对？外面远远看过去是海狗皮，很难看，很丑的，但是里面是非常华丽，最里面的一层是非常华丽，而且好几种颜色是非常非常，所以你只要真的来到圣所至圣所，你在里面所看见跟外面看见不一样。所以许多时候人以为这些是愚拙，因为是海狗皮，人家看不见。但只有属灵眼光的人，他能看得见里面的美丽。那么好了，那你的帐篷要搭的话，你一定要用竖板，要把它架起来才行嘛。然后你把那个四层吊挂在上面，所以你这个竖板一定要竖起来。所以这边要多少个竖板，那边有多少竖板，而且一定要造荚木，因为造荚木是最坚硬的。然后你用竖板，然后把它围起来。南边北边，我再说啊，那个门口一定对东边啊，所以这个西边的一定是后面，后面呢就是西边的后面几块板，然后南边北边几块板，那么这个就把它画起来了，这就是圣所至圣所，那么这个就是竖板所在。那么竖板当然很重要，竖板好像骨骼一样，能够把整个的会幕呢支撑起来。 那很稀奇啊，在竖板这按理来讲很简单嘛，但是为什么神特别说照着山上只是你的样式立起帐幕来？那我没有时间去仔细给弟兄姊妹讲细节，那么这个就是需要大家回去好好，我再说我们大家相约好好的读这一卷书，然后呢我来和大家交通师给大家，就是说把一些地方重点点一下，那么细节一定要你自己去读的，那这样你才能够精通这一卷书。所以我盼望这是个好的开始，不是好的结束。你好的开始以后，那么弟兄，你不要说这次完了你就懂得出埃及记，不是，很多的细节你要懂。那不过现在给大家开一条路，那么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继续的有追求。那详细的我不去说它了，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南面呢有竖板20块，但是下面的银座呢有40个，银座有40个。那么这里面怎么排啊？圣经只告诉我们说20块竖板是什么呢？是40个银座。怎么排圣经没有说，不过非常可能什么的，非常可能就是说这个银座好像插座一样，插座一样，所以这个板插在插座上的时候，因为在野地嘛，插在插座上的时候，所以呢刚好呢有2个银座让它可以插住，插定的，插定的。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呢，那个整个的结构就是说，因为你在野地风很大嘛，有的地方根本是流沙嘛，所以你要用2个很大的银座把它钉在地上，这里也钉在地上，然后呢等于有2个槽一样，然后你就把这个板就插上去。那详细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那么就是告诉我们，你因为你在旷野，所以你需要2个银座，然后呢才能够叫这个叫这风吹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不动，那么这个就是那个竖板的情形。那因为这一次啊，当摩西这样做的时候，如果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的话，那就是别地方找不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证明说摩西这一次的这个样子，他做的这个样子啊，是第一次。所以如果申请专利的话，当然摩西申请专利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的嘛，这当然摩西申请专利。那前不久在美国真的有这么个故事，有一个工程师，他常常到沙漠里面去盖房子啊什么的。诶，他后来他找到一个秘诀，就是在沙漠里面盖房子啊，怎么盖的那个房子那个木板呢，要怎么盖呢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一定他是弄2个木板这样子，然后是 A 字形的 A 字形，然后那个底下靠根基的部分呢，就是因为这样 A 字形就插在沙漠里面，或者就像那个银座一样插在上面。那这样插在上面呢，这个板这样排，如果把它连在一起的话，那这个房子就非常的坚固。那么这个工程师觉得这是他的发明，因为他从来他觉得这个是他发现的嘛，所以到美国专利局去申请专利，后来给批驳下来，他说你不能申请专利，他说3500年前摩西已经这样做了，所以你已经失去你的专利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照着山上的样式做呢？那就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。所以你真的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做，你可以向天上的专利局申请专利的，因为一点都没有错，你在地上找不到的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教会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能不能说这个是天上来的东西？你看见一切都是充满属天的，你在地上你找不到它的影子，在这里你看不见世界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在这个地方神知道摩西很可能会出他的主意，所以神说要照山上只是你的样式立起帐幕，这是这里的话。然后呢你再读27章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，你看好几次，第8节，那就是造祭坛的时候，这个也很重要，造祭坛的时候。那么祭坛尤其是最重要，因为你知道不光以色列有祭坛，你晓得外邦人也有祭坛，所以这个时候呢一点一滴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。所以第8节，27章第8节，要用板做坛，坛是空的，都照着山上只是你的样式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为什么圣灵花那么多的篇幅，会幕一共有几章啊？你若仔细看会幕有几章，10几章，对不对？ 神讲到他的创造一共有几章？创造，如果真的讲创造，你如果真的相信创世纪讲原始创，就一章两章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圣灵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讲会幕？而起头是蓝图，蓝图完了，我们说这个制造的人照办就好了。所以不光摩西要顺服主啊，摩西要顺服啊，连那些巧匠啊也要顺服。这个巧匠最危险，因为他太聪明了嘛。你的蓝图有了，摩西蓝图拿来了以后，那么巧匠他稍微变一变花样，那就不行的。所以圣经啊又把这些再讲一遍，你说这不是很重复吗？不是重复。你看见这里不只考验摩西，这也考验巧匠，尤其因为你太技巧了。现在你看看一切是不是照着山上的样式。然后最后呢，讲到立即会幕的时候，又花了一段的篇幅，先这样后那样后那样，为什么那么复杂呢？没有别的，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挑战摩西的智慧像会幕一样。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了，坐在神的脚下，如果我们来到西乃山这一站，现在我们不光是出了埃及了，我们也喝了灵水，我们也吃了玛纳，我们也打了胜仗，也见到，我们终于见到神了。那现在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他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律法挑战我们的能力，而这个会幕呢，乃是挑战我们的智慧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的智慧被带到尽头，我们的能力也被带到尽头。世界希利尼人要能力，要智慧，犹太人要能力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。所以十字架对犹太人来讲是无能，十字架对外邦人来讲是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这个是基督，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为什么十字架乃是智慧的最高峰，十字架也是能力的最高峰。所以有一句话好像是矛盾的，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，到西乃山下要叫我们看见，十字架才是神的能力，十字架才是神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，要把我们的智慧带到尽头，要把我们的能力带到尽头。那么这个就是从21章一直到40章所给我们看见的，以色列人学了什么样的功课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上午就说到这里。